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比球场更重要的事。那什么是比球场更重要的事？其实就是保险。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关联？我怎么会听法律的 podcast 的节目，听到律师在跟我说保险很重要，是要推销保险还是接保险的业配了吗？其实不是，而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关于车祸的法律，不止在我的节目这里，也包含之前我在社区大学上课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到关于像是出车祸啦，或者是说遇到一些损害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跟对方来求偿。就以最常见的车祸来讲，像每一次上到相关的法律课程，我们都会讲到说，遇到车祸案件，你要怎么样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甚至我会教很多跟大家讲说要怎么去举证的这些方法，那怎么样来去进行搜证，这些当然都是法律上要去主张要去准备的。那我想所有的法律课程也都会去告诉大家啊，你应该依照民法那第几条来去做求偿，那这些损害怎么去计算。那我自己个人是特别重视这个搜证，之前我们在第14集跟15集也有提到关于车祸的 SOP， 不过这些当然都是大家在处理的时候要了解的，可是我一直认为有一个比求偿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保险。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你如果向对方求偿，当然你要经过一审、二审甚至三审的这些官司，那等到你打赢了诉讼，很有可能对方名下根本就没有财产。那没有财产有可能是一开始就没有财产，也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钱去做假扣押，因为大家知道假扣押要提供担保金三分之一，那很多时候甚至法官会认为对方看起来不太像是要脱产，就是认为你没有去说服法院他有脱产之余，那即使你想提供三分之一的担保金，也没办法去扣住对方的财产。这个大家像最近我遇到一些律师同道，大家也都分享一些假扣押的经验，其实现在假扣押并不是像以前这么容易，你要提供三分之一的担保金以外，你还必须要先去说服法院有假扣押的必要。好，那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你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假扣押，没有钱，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说服法院，总之呢，在一审、二审甚至三审以后，很有可能你拿到一个胜诉判决，要去对他做强制执行的时候，对方名下已经没有钱了。好，那或者是说对方根本就是有一餐没一餐，本来名下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或财产可以让你来去做强制执行，那你被撞了当然很冤枉啊，也不一定是你有什么过失，很有可能你自己本身没有过失，或者你过失比例比较少，好，但是因为求偿无门，最后透过司法途径要拿到一个胜诉判决以后，却发现法律没有办法给你相应的补偿，即使法官认为你有道理也判决你胜诉了，好，但是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你根本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也请律师帮你打这个官司，最后拿不到钱，那我想这个并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那这种是你要去跟人家求偿。另外一种情况下是你要赔人家，比方说你真的不小心去撞到别人的车或撞到别人的人，那别人要来跟你求偿，那以你自己来讲，你自己就算有稳定的收入有财产，可是如果没有保险公司能够帮你 cover 这部分，那你就要从你每个月的领的薪水，或者是说你目前名下可能有人辛辛苦苦刚买房，最近房市又很热，刚买房或刚买车，那因为现在遇到一个这样子的车祸事件，你就必须去变卖你的财产来还债，或者是说对方就先一步直接做假扣押扣住你的财产。虽然我们刚刚说假扣押不好做了，那但是无论如何你总是要负担这样子的风险。那如果你平常就有买这个责任险，有人叫超额险，有人叫这个超跑险，也有人叫任意责任险，都有，总之就是你要买一个保险，是除了你自己受伤保险公司会赔你以外，你还要另外买一个责任险。这个责任险的意思，它保的不是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是你自己的车。一般来讲保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的车，如果说被撞到被 A 到或者你自己受伤可以去请领保险，这个应该是大家对保险 的这个观念。但是保险它有一个叫责任险，那责任险就是指说你的责任由保险公司来去承受，来去帮你 cover 掉这部分的责任。像是你如果撞到人撞到车，是你要赔人家，那这笔钱呢 你名下可能有钱可能没钱，那但无论如何如果有保险公司能够来帮你承受当然是最好。好，那保险公司收你的保费就是在你要负担责任的这一刻，他必须要挺身而出帮你付这笔钱，那这个就是责任险。所以你除了买自己的人身的人寿险、伤害险还有车子的车体险以外，很重要的是要买一个责任险，避免说你不小心出了车祸赔不出来。尤其现在路上呢，动辄都是这个超跑啦，或至少是双 B 以上的这些车，即使你只有一点点的过失，在算责任比例的时候你的过失可能不多。我举一个例子让你知道说其实你的过失可能不多，也就是说你只有一点点的不小心，主要责任在对方，但是很有可能你还是要赔对方更多钱。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你开一台的是普通的车，那撞到前面那台超跑，那最后认定你的过失比例只有两成，对方的过失比例是八成，那当然你的责任比较小，主要的过失不是在你这边。可是呢，再去计算损害的时候怎么去计算，他要去看你的车子的损害有多少。因为你的车比较普通，比方说你的车子车损只有50万，要修车不管这些工资啦、折旧啦等等全部算进来，你的车损是50万元的损害。那但是对方因为是超跑，那他的车损是400万元，他要修理这些车要修400万。那即使他的过失比例是八成，你的过失比例是两成，那算出来因为你的50万里面的车损你自行要吸收其中的两成，50万的两成就是10万块，也就是说50万的修车费你自己要吃10万块，另外40万要由对方来负担。好，所以对方要赔你40万的车损的费用。那对方呢，因为车损高达400万，他虽然要负担八成的过失，那但是他只要自己吸收400万里面的八成，也就是400乘以 0.8 320万。好，他自己要吃下320万的损失，因为这个部分是他自己造成，但是他还是可以跟你求偿80万元。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要40万，他可以跟你要80万，最后两个相抵你还要再倒赔他40万元。所以虽然你的过失比例比较低，但是因为人家的车比较贵，那在算过失比例的时候你即使只有两成的比例，但是他的车损高，所以你就要负担这个两成，再去计算他的车损的这个金额。那当然这个算出来很有可能你的比例如果再高一点，比方说你的比例过失比例如果是四成，那你要赔的就是160万元，就是160万元。所以这个金额非常的高，那我才会说有时候甚至你自己的车子如果不是非常贵的车，那你保你的人跟你的责任就好。因为你的车子如果讲白一点不值钱，不值钱其实你自己车子被撞烂了，那你要不要去跟对方求偿，或者说你要不要承担这个损失再说。那你自己的人当然如果你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当然需要有个保险，以免家人顿时这个经济支柱没有人能够这个 cover 家中的开销，那当然会是很严重的情况。好，那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有可能你因为不小心而撞死一个人，或者是说因为你的不小心导致人家终身有残废，那这个终身残废的情况在计算劳动能力减损、看护费、医药费用等等，可能实务上都有到1-2千万以上的求偿金额，那这对一般家庭来讲是很难负担得起的。那所以在这里会跟大家强调，即使你学了非常多的这个法律知识，知道怎么去求偿，知道怎么去计算损害的比例，那但是我每一次在讲到车祸的法律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像社区大学的学员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比学这些法律知识更重要的很有可能是你不如去买一张保险。那我不是在做业配，你去找任何你认识的保险业务员，或者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当然是要有合法的来去做投保，把你的责任跟你的人身还有车子的损害都能够有保险公司来去分摊这个风险，很有可能比你了解这些法律知识去打官司还要更实际。因为当今天出了事情，保险公司在审核的时候，他只要符合他们的承保的规范，那其实他就会做理赔，你可能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去打官司，那就可以先拿到一笔钱。这个对于生活 遇到困难的当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承担这些保费，或许没有发生事情，我想大家也不会觉得浪费，因为给有需要的人来去做使用。你没有出事情缴这个保费，我想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白缴，然后宁愿是缴给别人让别人用。那当出了事情能够有保险公司帮你 cover，那你平常缴的保费也就发挥作用，能够提供这个稳定的来源。所以我一直认为保险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事业。 那以前我们在上大学保险法的时候，甚至有保险法老师认为说这个是无相布施，就是说保险其实是分摊大家的风险，那这个让大家能够过平稳的生活。平常缴这个保费虽然有一点负担，但是当真的出了事情，保险公司能够做相应的理赔，让你的生活的变动尽量达到最小的程度。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特别开了一集来讲这个比球场更重要的事情，请大家要好好的研究你的保险，这个或许比你研究法律还要更重要。好，那这一集要告诉大家的是，好好的去确认你的承保范围，在像是车祸案件这样的案例里面，很有可能保险公司能够发挥很强大的效用，比你花很多心力来去球场打官司还要来得实际。所以你可能要好好检视你的保单范围，跟你的保险业务员好好的确认，是不是能够足以因应你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好，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祝大家都行车平安，新的一年也能够一切顺利。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